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八年过去了，这孩子就长到八岁。他母亲给他起的名字叫杨妖。到了孩子八岁了，陈氏一想，在哪儿活也不容易，还是家乡好啊，不如还回去。他就领着杨娇又回到洞庭湖边的仓岗。到了这，他找了片荒洲，离着原来住那地方很远很远的，在这安家落户了。咱没说过吗？这块苇子特别多，一开始娘俩搭了个苇棚，外边糊点泥，只要能在里头藏住身子就行。可是这个地方鱼米之乡，只要你肯于服苦，吃饭还不成问题。所以娘俩这日子越过还越宽裕，把这棚子翻盖成了两间房。这时候的杨妖已经就到了十岁，这陈氏就发现儿子杨妖与众不同。说哪儿不同啊？他好几个孩子都比不上杨妖长得好，这孩子细腰梁，宽膀扇，浓眉，大豹子眼儿，宽宽的前额呀，高高的颧骨，两颗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。另外杨妖十分懂事啊，帮着母亲隔苇子捕鱼，什么苦活他干什么，一个小孩当大人使唤，这就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。古人早就有个总结，说寒门出贵子，薄屋出公卿。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寒门就是穷人家，往往出贵子。所谓的贵子就是有出息的孩子，他懂事早，环境把他教育的，往往有钱的纨绔子弟，钱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吃尽穿绝，越这样的越是败家子儿。杨妖生到穷人家的环境，这孩子懂事早，当母亲的心里就升起一团的希望，给一家人报仇，将来改换门庭都寄托到杨妖的身上。可是那是未来的事情，茫茫如同烟雾一般呢，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？咱们单说杨妖，每天起来上后山割苇子打柴火，然后捕鱼。在这一天呢，他腰里别着个柴刀，拿着条扁的拎根绳子又去打柴。他觉着南山没什么意思，往北山转悠转悠，杨妖就来到北山的半山腰。一根柴火还没等打呢，他发现有一座古庙。嘿，这个庙这个大呀，被山上的风一吹，惊鸟铃刚啷刚啷直响。十岁的孩子好奇，杨妖就奔这庙来了。来到庙这一看呢，是一座海王庙，庙门还开着。他迈步就进了这个院里，院里还没人。杨妖往这儿看看，往那儿看看，正看着呢，在跨院传出来朗朗的读书声，还不是一个人。杨妖就在这听着，啊、哦，这块还真头天开学，也不谁拿的钱，有那么十几个学生在这读书，老师的嗓门也挺高，学生随着念的声音也不低，杨妖听得真真的。一听着读书声，他就迈不动腿了。 杨娇又蹲在角门外头摘耳侧听，里边正上第一课，念的是什么呢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一专。昔孟母摘林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哎呦，这一听啊，把杨瑶就吸引住了。老师讲的也好，说人之初怎么叫性本善？说昔日的孟母为什么要摘林处？儿子不学为什么要断机杼？哎，讲的这个道理使杨瑶深受感动啊。他由于听得入神了，就忘了打柴了。等人家散了学了，他也明白过来了，哟，柴火还没打呢，赶紧上山打了捆柴火，这才回家。咱简短接说，打这以后杨瑶啊天天的跑到庙上听人家读书。单说这一天他早早的又来了，往那一蹲，伸着脖听着，就叫这脖子居然给掐住了，把杨瑶吓了一跳，心里说这是谁呢？我这没熟人啊，从来也不跟谁闹着玩。哎，不对劲儿，这怎么往死了掐呀？杨瑶啊由于老干活有把子力气，他把脑袋一拨楞，使劲一翻身，哎，把这手就挣脱开了。啊，噌，打电步他往外一窜，手中抡着柴刀，定睛瞧看，闹了半天后边站着个小子。这小子长得矬骨伦敦，胖骨伦敦，敦骨伦敦，那么个白胖子，也不大，顶多十六七岁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脑门子倍儿亮，穿绸裹缎，一看就是个少爷高子。刚才就是他掐自己来的，杨瑶不认得他，瞪着眼看他，就见这小子用手一指挥，我你他妈哪来个穷小子，你跑这干什么来了？你偷东西是怎么的？我把你送交官府。啊，杨瑶一听他误会了，拿我当贼了，干脆跟他解释解释吧。杨瑶想到这，把柴刀别上，冲这小子一抱拳，我您误会了，我一不做贼，二不偷窃，我是上这来听读书来的。这家把小眼睛一翻，什么？你听多少日子了？嗯，听了不少次了。好小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跑这听读书来？哎，你打听打听没？这是我们家花钱请的老师，上这听读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呢。你瞧你这模样，一脑袋大粪，浑身破烂，你不沾污这圣地吗？你也没问价就跑这来偷听来，这还了得？今天我非打你不可。他过来就两巴掌，杨瑶能叫他揍什么？往两旁一扑了，他打空了。或这小子没打着，这脾气更大了，伸手把杨瑶这衣服给抓住了。本来这衣服是他母亲新给他做的，让这小子抓住三赠两赠，咔哧把前心给撕开了。这家杨瑶可心疼了，心说我母亲在灯下给我做一件衣服多不容易啊，我们攒多少日子才能织一件衣服，他妈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他还不知道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， 他就是本地最大的财主，曹府的儿子叫曹昌，他爹是大恶霸，他是小恶霸，要不他这么横啊？确实，他们家花钱请的先生，都是有钱的子弟在这听读书，他们这小子根本听不进去，东游游西逛逛，这是刚在县里头回来点点卯，没想碰上羊妖了，拿穷人开心呗。三说两说，两个人说翻了。羊妖一想，我娘经常教育我，说吃亏让人的常在，强梁人惹祸招灾，一再嘱咐我不行跟别人动武。你说我要跟他伸手吧，我娘准生气，不伸手吧，他真欺负人，哪有这么干的。又一想，得了，别让我娘生气，医生坏了坏了吧。杨妖往后一撤身，我说这位，你不让我听我不听行不行？好，从今以后我不来了。说着拿着扁担转身就走。曹长这小子不答应，随后紧撵，把杨妖又给抓住了。杨妖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得寸进尺啊，还都是小孩儿。三争两争，这回真翻了。杨妖忍无可忍，上的往底使了个破绊，曹长这小子太胖，站立不稳，吭哧摔了个狗啃屎。杨妖一看，一下也是打了，要揍我就狠狠地教训他一顿。他窜过来，把曹长的头发抓住，往地下使劲摁，我叫你狠，我叫你狠，我叫你狠，咣咣咣咣，哪有拿脑袋碰地的？时间不大，曹长这大脑袋上长出几个小脑袋来。杨妖打完了就跑了。哎呦，曹昌可不干了，连哭带喊，把学堂弄得也没法教了，学生们也都跑出来了，老师也出来了，一看是曹少爷，这还了得了，又这怎么了，鼻子也破了。大家护送着到了他们家的庄园。他爹曹府啊，今年46岁，他们这小子大老婆二老婆姨太太小太太乱七八糟15、16房，就有这么一个儿子月明珠不钻眼的瞎宝贝儿，那真是爱如珍宝啊。他儿子有个头疼脑热风吹草动，他爹简直就痛不欲生，长到16岁也没受过这欺负。今儿个曹府这么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，赶紧把曹昌抱到怀里。
儿子，你这怎么了？你是摔的还是叫谁打的？
爹呀，我不活了，我让一个穷小子把我打的。
别哭别哭别哭，谁打的慢慢说。
我也不知他是谁。
这曹昌这小子哭着把经过说了一遍。哇，这阵大老婆二老婆曹府这些太太们也都来了，围着少爷连咬牙再跺脚，这谁家的穷崽子，把他抓住，把他碾碎，把他大卸八块。这回可捅了马蜂窝了，曹府立刻下令，根据这模样给我调查，他既然上这儿打柴，肯定离这儿不远，那能找不着吗？第二天得着禀报了，说在西山脚下荒州上有户新搬来的，年儿两个度日，有个小子老打柴，就跟咱少爷说那模样差不多。曹府亲自领人去查看，曹昌也跟着，后边跟一大帮打手，到这就找着了。杨妖惹了祸，没敢跟母亲说， 打完柴火回家了。最近呢，杨瑶攒了俩钱儿，买了那么两本书，回家是用心攻读，如饥似渴呀，把那书皮儿都看没了。这阵儿呢，母亲正在做活，杨瑶正在看书，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，杨瑶心就跳开了，准知道不好。还没等看个究竟呢，呼噜，这帮人就闯进屋了。
曹昌这小子一看，爹，就是他，他打的我。
打手们全进了屋了，把陈氏夫人吓得心都要碎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各位，你们找谁？曹府气得脸上的肉直蹦啊！
好啊，
那小子你过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杨妖先前也害怕，后来一看他也就不怕了，人祸到眼前怕也没用。杨妖鼓着小脸蛋，晃着脑袋，小拳头攥着，站到曹府的面前。
我叫杨妖。
那是谁？
那是我娘。
哼，我且问你，我儿子是你给打了吗？
是。
好小兔崽子，曹府抡起手来就打呀。陈氏能干吗？把杨瑶护到身后。
老爷，我儿哪点不对，您只管说出来，我当娘的教育他。杨瑶啊，你给我惹什么祸了？
娘，他欺负人是这么回事。杨瑶把经过也说了，可你说的再有理也是没理呀。
这曹府不答应，
喝令打手往上一闯，把杨瑶按翻在地，拳打脚踢。这顿胖揍杨瑶还真结实，要换个别地儿啊，给揍零碎了。陈氏扑到孩子的身上，连哭再喊，最后曹府这才消了气儿。
嗯，哎，
他忽然想起件事儿来，往左右看了看。
我说你们家男人呢？
我老头早就不在了。
家里几口人呢？
就是我们娘俩。
哦。我说你们知道这地方归谁管吗？
老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姓曹，叫曹府，在这洞庭湖水旱八百里，往上说天空飞的鸟，往下说水中游的鱼，一草一木都是我们老曹家的。你上这安家落户，不经过我的允许能行吗？你们打了这些日子的柴火，打了这些日子的鱼，加一加算一算得多少钱？你们两条命也还不起，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人乐善好施啊，过去就叫他过去吧。你们娘俩从今天开始搬到老曹家的庄园，到那儿给我干点活。你是个妇女，将洗缝帘，干点粗了活。你儿子谁让把我儿子打了呢？到那去赎罪，也去干点粗了活。多算我看着你们不错，再释放你们出来。来人，带走。多倒霉，这就叫绑架。有这么不说理的吗？从这天开始，杨瑶母子被绑架进地主庄园，哈，在老曹家干了苦工了。母亲在那干粗活，杨瑶在那当半拉子。这半拉子是什么呢？这是土话，因为他没成年。
一个人顶半个人使。哎呀，杨瑶自从搬到这儿之后，跟母亲一商量，咱们咬着牙怎么也得活下去，等我长大成人，咱再报仇也不晚。母亲也暗下决心，这些年的罪我都受了，现在把儿子判到十多岁了，还真得往下活，把眼睛擦得亮亮的，看看这些恶人得个什么结果。所以再苦这娘俩也活着。再说杨瑶啊，这是个有心计的孩子，干完了苦活就开始读书，点不起油灯就借着月光读书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杨瑶长到16岁了，现在是亭亭玉立，棒小伙子了。这6年他没断了学习，在学业上是大有进步啊。这天晚上他又在月光下读书，正读的入神的时候，后边来个人，这人是谁呀？正是大恶霸曹普。这小子身体胖大，天热睡不着，拿着个蒲扇出来透空气，凉快凉快。他一听有读书的声音，谁？曹府一想，大概我儿子吧。行，据老师说，我儿子这些日子念书挺用功，要那么的，将来背不住当个举人。要真当了举人，就不愁不当官呐。哈哈，有出息，我看看去。他蹑足潜踪就奔这声音来了，可这家伙你倒看准点儿，他也没看出是杨瑶来。从背影一看啊、哦，是曹昌。呵呵，这孩子真有出息，放屋里不待，跑到月光底下来读书来，格外的要这个劲儿啊。行了，只要你念书，当爹的就高兴，这么热的天儿，我给你扇扇凉吧。他蹲到杨瑶后头，拿蒲扇给扇凉，一边扇着，心里头一边想美事儿。这杨瑶呢，全心读书，也没注意后边的事儿，他就觉着挺凉快，哎，这边挺得劲儿啊，照样读他的书。曹府这小子扇了一会儿，仔细看了看，他喂，别。